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李崇恩在这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每个星期七天的节目，每一天30分钟的内容，我们都是集中了圣经神话语的学习。创世纪第13讲，稍后崇恩会为你来讲解创世纪第20章到21章当中一些经文重点和我们的学习。
天地万物来自神的创造，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，
认识创天造地的独一真神，
进入人类救恩的永恒计划。
创世纪，李崇恩老师主讲。
20章第1到第6节这样说：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，寄居在加迪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。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，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：你是个死人了，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，她原是别人的妻子。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，他说：主啊，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？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？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。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。神在梦中对他说：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，我也拦住了你，免得你得罪我，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。亚伯拉罕这一次认妻作妹，实在带来了很大的危机啊，差点儿他就要失去撒拉，叫撒拉受累，同时呢，也增加了神的麻烦，妨碍了神应许的兑现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神曾经明明的应许亚伯拉罕和撒拉，他们两个人将要生一个儿子，名叫以撒。现在距离生以撒的日子还有不到1年的光阴，而就在这个时候，神的应许还没有兑现，而亚伯拉罕的信心呢，就已经软弱了。他的软弱叫他的心呢，只是想到自己的安全，却忘顾了妻子的贞洁还有神的应许。我们可以想想啊，如果撒拉在这个时候被玷污的话，那以撒的出生就会添上不少的障碍了。可惜当时亚伯拉罕呢，并没有这样的去思想问题。当亚伯拉罕认妻作妹之后呢，亚比米勒在并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之下呢，真的就把撒拉给娶去，然后想着要跟撒拉亲近。软弱的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不敢反对，没有抗议的声音，也没有出手去加以拦住。但是感谢神，是神及时出手，在亚比米勒还没有犯错之前呢，就拦住他，在梦中警戒他，免得呢他玷污撒拉而得罪了神。神实在是恩待人的，在人软弱的时候，他仍然要施恩，以他的大能来保守一切。虽然亚伯拉罕没有信心，他连神的应许呢都没有去思考，没有去理会了，但是神仍然施予大能的保守，及时拦住亚比米勒，及时拯救了撒拉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位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但也是我们今天的神。 我们应当认识他，信靠他，感谢他。我们真的要知道，很多时候啊，如果不是因着神大能的保守呢，哎呀，我们不能够想象自己的软弱要换来多少的失败、痛苦还有困难呢。如果不是神没有计较我们的软弱，仍然施给我们他大能的拯救，那恐怕我们已经败坏了神不少的工作。但愿我们看到大能的神，他这样一直保守我们的这个的事实，这个的宝贵的作为吧。当我们再看20:14-18的时候，圣经这样说，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，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。亚比米勒又说，看啊，我的地都在你面前，你可以随意居住。又对撒拉说，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，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，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。亚伯拉罕祷告神，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，并他的众女仆，他们便能生育。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，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。原来为着撒拉的缘故，神显出他奇妙的作为，令亚比米勒家中所有的妇女呢不能生育，直到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一家祷告为止。在整件的事情当中呢，犯上最大错误的当然是亚伯拉罕了。相对来说呢，亚比米勒的作为呢还是心正守节的，就是连神呢也为他的这一点正直呢做了见证。然而结果是亚比米勒和他的家被神惩戒了，而亚伯拉罕和撒拉却是得到神的恩待。这样表面看来呢，神对亚伯拉罕呢似乎是过分的溺爱，却对亚比米勒呢是过分的严厉。那如果我们是这样看的话呢，就是对神作为的一个误解了。其实神对亚比米勒家所做的一切呢，不是为着施行惩罚，乃是为着要保护亚伯拉罕和撒拉的。神在亚比米勒面前抬举亚伯拉罕，为的也是防止亚比米勒呢恶待亚伯拉罕和撒拉。结果呢，事实就证明啊，神没有向亚比米勒和他的家施行什么惩罚，而神的作为呢却发挥了功用。因为后来亚比米勒没有加害亚伯拉罕，反而是赐给他各样的赏赐，又让他在基拉尔的土地上随意居住。那你看，神向亚伯拉罕所显的慈爱是何等大的呢？软弱的人仍然得到神的爱顾，这份爱到底是怎样的爱呢？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里使徒彼得在软弱中三次不认主，这可以说是他严重的跌倒了。但是嘛，主耶稣还是给他机会可以回转，怜悯他，宽恕他，在复活之后特别的向他显现，为的是要坚固他。最后呢，更是使用他来做出口，传出福音，建立初期教会。主的慈爱在软弱人的身上呢，实在是显露无疑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神呢，他是慈爱的一位。即使人软弱，人犯错，但神仍然是蛮有慈爱的。当然呢，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因此继续的软弱下去，甚至仍然活在过犯罪恶当中。不是的，当我们了解神的爱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应当靠着爱我们的神来得胜一切。就是我们有软弱，我们也总不至绝望，我们还是有机会回转，重投神爱的怀抱。神的恩典实在是令我们稀奇的。有个人呢曾经这样说哈，当我到天堂的时候， 我要看见三件的奇事。第一，我竟然看见很多我想不到会看见的人。第二，我竟然看不到那些我以为会看见的人。第三，也是最大的奇事，就是我看见自己也在天堂那里。真的，按照我们软弱的本体本质来说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在神的国度里头有份儿。但神的爱却在我们软弱里显明出来，叫我们因为爱而成为了蒙大恩的罪人。越是想到这里，我们就越觉得自己的不配，所以巴不得我们常常谦卑地仰望主，称赞主，因为他在我们生命里显出了无比的大慈爱。我们再看二十章七节经文这样说，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他要为你祷告，使你存活。你若不归还他，你当知道，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。第十七节说，亚伯拉罕祷告神，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，并他的众女仆，他们便能生育。当神向亚比米勒显现的时候，他吩咐亚比米勒要接受亚伯拉罕的带道，这样可以免去祸患。那一方面，我们之前就已经提过了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去防止亚比米勒呢有伤害亚伯拉罕的心。而另一方面呢，神所说的也绝无戏言，神实在已经把亚伯拉罕提到很高的地位上来，因为神称他为先知，以亚伯拉罕呢作为代言人，而且赐他权柄可以为人带道。实际上，亚伯拉罕借着祷告也帮助了亚比米勒，医好了他和他的家人，神将亚伯拉罕的地位真的是大大的提升。诗篇113篇诗人呢也曾经这样说，他有一种体会啊，神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。我们知道抬举提拔这些词语本身呢已经有一种呢施恩的含义，但只要再看那些被抬举被提拔的到底是谁呢，我们就更觉得神这样的抬举这样的提拔是何等的恩典。就好像一个乞丐被邀请到皇宫里头跟王子一同坐席，一同呢吃喝，这真的是何等的一种抬举提拔呢。这里亚伯拉罕也被神抬举起来，在亚比米勒这个基拉尔王面前成为了一个地位超凡的先知了。但我们要记得哈，其实在整件事件的过程当中，这个先知其实是一个极其软弱的人，所以现在显出的是神奇妙的莫大的恩典。今天我们的地位都已经被神所提升了，我们本来是罪人，现在因着神的恩典成了神的儿女，这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。甚至在我们当中有些人被主借着恩召召了出来，成为传道的人，四处做主的出口，因而得到众信徒众教会的尊敬。这些呢都是神对人的抬举，所以我们理当以自觉不配的这种的心来领受神的恩典。我们千万不要自夸，也不要骄傲，因为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但愿我们常存谦卑的心，好让神的恩赐恩典多多的临到我们的生命。
创世纪记述了世界和以色列民族的起源，神创造世界和救赎人类，目的是要永远与人同在。您现在收听的 是真道分解之创世纪。
神按照所应许亚伯拉罕的，给他一个儿子。以撒的出生虽然带来了以实玛利的被赶走的这个的事实，但我们要知道当中呢有着神的心意，而且神也赐福给以实玛利，叫他成为十二个族长的先祖。可以这样说吧，神不单只成就了他向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他也给亚伯拉罕解决了家庭纠纷的危机。来到这个时候呢，亚伯拉罕可以说是过着平顺安逸的日子，而人在平顺的日子当中呢，就会很容易的放松自己，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的。那我们在地上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呢？就好像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的情况一样，我们都是客旅，都是寄居的。但是创世纪二十一章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虽然活在平顺的日子里，但是他还没有忘记自己寄居的身份，而且他在寄居的地方还活出了美好的生活，这真的是相当宝贵的。所以就让我们呢学习亚伯拉罕这个美好的榜样，也在我们寄居的日子可以活出美好的生活见证。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样说，当那时候，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向亚伯拉罕说，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，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，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，我怎样厚待了你，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。亚伯拉罕寄居在迦南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在这个时候那地的王亚比米勒主动地要求亚伯拉罕向他起誓，要求亚伯拉罕不可欺负他和他的人民，原因呢是他看见亚伯拉罕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。我们相信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的事情呢是有所了解的，在亚伯拉罕认妻作妹的那件事情呢，亚比米勒亲身经历到神是怎样恩待亚伯拉罕，就因为他一人的缘故，神曾经叫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。当然呢，他后来又看见亚伯拉罕怎样的年老而得子，知道神确实与亚伯拉罕同在的。从亚伯拉罕的身上，亚比米勒看见神恩典的见证。正因为这样，亚比米勒就想到自己和自己人民的安全了，他害怕神会再次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而降祸给他或者是他的人民。由此可见呢，亚比米勒并不是害怕亚伯拉罕，他乃是害怕亚伯拉罕的神。亚伯拉罕的见证叫人得以认识神，更加叫人对神呢生发出敬畏的心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寄居的日子当中，到底有没有活出这样一个神恩典同在的见证呢？我们身边的人又有没有因我们的缘故认识神并且敬畏神呢？在使徒行传里头呢，记载了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安提阿教会。安提阿教会当时呢，耶路撒冷教会遭遇了大迫害，门徒因此而四散，其中有些门徒跑到安提阿，他们把福音带到那儿，很多人信了耶稣，他们就一起聚集建立了教会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呢，就是从安提阿开始的。原来在初期教会的时候，基督徒这个名称乃是别人称呼信耶稣的人的一个的代名词，而并不是门徒自己的称呼。 所谓基督徒呢，就是基督人或者是小基督这样的意思。当人看到这一些信耶稣基督的人的时候呢，哇，他们就好像见到了主耶稣，他们从这些基督徒的身上看见了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这些基督徒的言语行为就像他们所信的主耶稣一样。于是呢，人们就说这些都是基督的人，他们是基督徒，他们活得像基督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活在地上，别人到底有没有从我们生命里，从我们的身上见到主呢？一位主内的弟兄，他在工作的岗位上有美好的见证。其中呢，一位还没有信耶稣的同事就心里想，这个基督徒这么好，他所信的神也一定是很好的。如果啊，他邀请我回教会的话，我一定会答应他。如果他向我传福音呢，我也要信耶稣，因为他的神一定是一个真神。那你看呢，这位信主的弟兄在寄居的生活里真的活出了美好的见证来，影响着别人对神的那个的认识和看法。虽然我们现在寄居在世界上，但这并不表示呢，因为寄居的缘故我们就没有任何的责任呢。因为圣经啊，并没有鼓励我们只是单顾永恒来生的生活，而不理现在我们怎样去活。圣经说明了我们是世上的光啊，既然是光呢，就要显出光的那个特色特点。这就是说，我们生活要有见证，能够在寄居的生活里显出美好的见证，那这本来就是神的心意。所以呢，我们都要遵行主的意思去行去活，活出生命的光来。创世纪21:32-33说，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，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戈起身回非利士地去了。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，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。亚比米勒跟亚伯拉罕在别示巴立约之后，亚伯拉罕就安居在别示巴，在那儿寄居多日，生活呢平稳安静。21:31的小字就告诉我们，别示巴就是蒙氏的井的意思，这正好标志着一个人的保障，因为他跟那地方的王订立了盟约，承诺了互不侵犯，所以他在那里居住呢，真的是绝对安全的了。不过亚伯拉罕寄居的生活之所以这样美好呢，正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人生的保障并不是在乎人的承诺，乃是在乎永生神的保守。因此圣经记载，亚伯拉罕在别示巴呢栽植了一棵垂丝柳树，在那儿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。他在寄居的日子当中没有忘记真正的依靠。圣经说到这位神是永生神，正好表明亚伯拉罕对神有一个特别的认识。神是永生的神，他是永存的，也是永恒不变的。比较于人的短暂，人的善变，那么神的保障就更显得坚固稳妥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地上寄居，到底我们看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保障呢？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呢？人呢，往往是觉得眼睛能够看见的东西比眼睛不能看见的更可靠。所以呢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，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呢，都会喜欢说人生最可靠的应该是自己了，要依靠神嘛，哎呀，很不实际的。所以人宁愿依靠金钱，穷一生的努力赚取更多的钱财，以为这样嘛就有保障，就能安心。可惜不单只没有信主的人不依靠神呢，就连一些信主的人呢，也不是常常有这种依靠神的心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在生活当中有多少时候我们真的依靠神呢？ 在困难当中，我们是不是先靠自己，再靠别人，到问题真的解决不了的时候，我们才懂得回到神的面前呢？地上的依靠，无论是别人，是你自己，是你拥有的所有的东西，都不是最可靠的，因为这些都可以改变呢。唯有神是最坚固的保障，是我们永远可以去投靠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是一处我们可以投靠的安稳的地方。每遇到困难，遇到心灵的那种的困逼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躲避到神里头去，他就像船停在避风港一样，也像路上远行的人经过疲乏的这样的行走之后，能够在途中遇见凉亭，可以去休息一样。我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，真的要好像亚伯拉罕那样的，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稳固的倚靠，不要忘记永恒的保障。在平稳的日子，亚伯拉罕没有忘记筑坛敬拜神，求问神，也让我们在每一天不要忘记亲近神，靠近神，让神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我们也成为主的一个活的见证。
创世纪一章二十七、二十八节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
明天同样时间，崇恩继续为你讲解创世纪的第十四讲的内容。到时呢，我们一起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到二十三章的经文重点。欢迎弟兄姊妹发电邮过来，与崇恩呢讨论分享你对圣经的学习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。电邮地址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真道@良友.net。
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愿神赐福保守你，再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长存。